好，那么开始我们下面今日主日信息的时间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再次聚集在你的面前哈，主我们来学习你宝贵的话语。主求你掌管下面的时间啊，掌管我们的耳朵，掌管我们的心。当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耳朵，进入我们心中的时候，主我们里面就被你的话语完全照亮。主求你用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就甘心的并且喜悦的顺服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就变得不再一样。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那我们今天要来一起学习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五到第二十三节哈。那我们知道哈，以弗所书是一卷非常精彩的书哈。那如果哈以后是我来分享那个主日信息的话，我们就跟着以弗所书往下查哈。OK， 好，那在开始哈查考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们先花一点时间哈，我们来回顾一下以弗所书哈它整本书的主题和它的结构哈。那顺便提一下哈，大家知道哈，其实在逐字逐句的那个释经式的讲道或者是说查经的过程当中哈，能够常常停下来哈，回顾一下所查书卷它的主题和它的结构哈，常常提醒我们一下自己这个大的 picture 哈，还是非常重要的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因为大家知道哈，要了解要理解一段具体经文它准确的含义哈，什么非常重要啊？就是要怎么样清楚的把握这段具体经文它所处的语境，对吧？就上下文哈，英文叫context 哈，这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哈，我有一位那个我们的神学课老师这样讲哈，他说哈，如果你要买个房子哈，最重要的是看哪三点啊？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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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那如果你要理解一段经文的准确的意思，最重要的是看什么？ context 就这个语境哈。其实这个语境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哈，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哈，我们也都能体会得到，对吧？比如说哈，我读给你听一句话哈，你告诉我什么意思哈？说是小明家的空调坏了啊，所以小明在家里能穿多少穿多少，什么意思啊？
冷吗？
或者啊，不一定嘛，不一定，对吧？不一定哈。当然你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你觉得是穿的多还是穿的少哈？但是要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怎么样啊？你要把这句话放回到语境当中，放回到故事的背景里面，至少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这一天是冬天还是夏天，对吧？是冬天的话就穿的多，是夏天的话怎么样就穿的少。所以一句话的准确的意思是根据它的语境来的，是根据它的背景来的，对吧？那我们读经文也是一样哈，如果我们在还没有把握语境的前提下面就一头扎进对一段具体经文的查考，就有可能怎么样啊？没有办法准确的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甚至怎么样会曲解误解这段经文的意思啊。那我想其实在那个讲史牧师在讲教会论的时候也举过这个例子，对吧？是马太福音的十八章二十节，大家记得哈，我读一下哈。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段经文什么意思啊？是在讲教会聚会或祷告会的最低人数要求吗？不是哈。什么意思啊？是在讲教会在教会惩戒的时候，对吧？耶稣基督他的权柄在教会里面的彰显哈，教会里面的彰显。所以你看哈，为什么基督徒哈常常会误解啊，甚至是错误的引用这段经文？为什么？就是因为怎么样，没有把握语境哈，没有把这段经文放回到上下文，放回到 context 里面去理解哈。好，那如果我们想要好好的把握语境哈，清楚的把握语境，最基本的是从哪里开始啊？最基本的就是从了解所查书卷它的主题和结构开始，对吧？好，那既然我们以后那个以弗所书要查下去哈，那我们就花一些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它的主题和它的结构哈。以弗所书的主题和结构哈，那以弗所书呢是 保罗在罗马被软禁的时候啊，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信啊，上次其实也介绍过一点了哈。而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并不是针对教会里的某些具体的问题哈，而是借着阐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来鼓励来造就神的教会哈。那这个真理呢，也就是以弗所书的主题哈。我们来看一下，应该 slide 上应该有哈，往下是吧？
往下，对。
没反应吗？OK， 好，以弗所书的主题哈，我们一起看一下哈，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哈，以弗所书的主题是什么？神赐下了伟大的救赎，使人能够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不仅与神和好，并且要在基督里面彼此亲近，合而为一啊，这个是以弗所书的主题哈，以后我们会经常会回顾一下哈，不要忘了哈。好，那在这个主题之下哈，保罗在这封信中阐述了两部分的内容哈，两部分的内容，哪两部分呢？我们先讲结构了哈，主题讲完讲结构了哈，哪两部分内容呢？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个以弗所书的结构图哈，或者说一个大纲哈，一个大纲哈，我们来看哈，第一部分是从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章的二十一节哈，这部分是讲什么？神赐下了伟大的救赎，使人属灵的地位，里面属灵的地位啊，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啊，发生个巨大变化，怎么样的变化？上次我们讲过哈，神啊，使他的选民借着耶稣基督，从什么？从死亡进入生命，从黑暗进入光明，对吧？从被奴役、被捆绑、被辖制的状态进入什么？得自由、得释放、得恩典的状态，这是个非常大的一个非常的一个颠覆性的一个地位的改变哈。其实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哈，其实都已经在属灵里面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彻底的巨大的一个改变。OK，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哈，这第一部分可以分成几段，三段哈。那第一段是从那个一章的一节到二节是问安部分，那问安的话。保罗书信一开始都是问安，对吧？包括那个时候的书信一开始都是问安哈。那第二段呢，是从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二章的第十节哈。我给他起的标题是新生哈。新生讲的是什么？就是救赎的本质哈。救赎的本质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是救赎哈？这个救赎为什么会临到我们？这个救赎又是怎么临到我们的？在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哈。我们待会儿回来看哈。好，那第三部分呢，是从第二章的十一节到第三章的二十一节，讲的是什么？亲近哈，谁和谁的亲近啊？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亲近哈。犹太人和外邦人借着信同一位神哈，借着耶稣基督来到同一位神面前，怎么样？成为一个身体，成为一个教会，可以一起来去经历神，可以一起来敬拜神，可以一起享受神所赐的各样的恩典，好，成为一体，亲近了，对吧？包括我们现在所有人，不管你背景怎么样，不管你教育背景或者文化背景，都可以借着耶稣来到一个上帝面前，成为一个身体，一起来敬拜，一起来享受神的恩典。哈，好，那我们看那个其实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三部分哈，这其实就是第一整个以弗所书的第一部分哈，就是基督徒什么地位上的改变哈，地位上的改变哈。那第二部分是从那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一直到最后哈，第六章的第二十一节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神的选民在内在的属灵地位上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之后怎么样啊？他们外在的行为理应发生哪些相应的变化？那这部分我们就可以自省了，对吧？我们里面发生这么巨大的改变，我们有没有在外在的行为上表现出来？为什么？因为一旦有内在的实质，就一定会有外在的表现，对吧？一个具有内在的新的属灵地位，或者说一个具有内在的新的生命的人，他外面就一定会怎么样啊？显出和这个新的地位或者说这个新的生命相称的相应的行为出来，这是一定的，有里面就一定有外面。好，那我们看保罗他分成几个方面来阐述呢？保罗阐述了一共是四个方面，四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是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四章的第十六节，讲什么？ 弟兄姐妹之间的基督徒之间的合一、啊、基督徒之间的合一、啊、那第二个方面呢是在、第四章的十七节、啊、到第五章的十八节讲的是我们基督徒言语行为上的圣洁、啊、你既然里面改变了，里面是我们所信的那位神是圣洁的，我们所行出来的，我们所讲出来的也要与里面的相称，所以出来的也是什么圣洁的、啊、那第三部分讲什么，是讲人际关系里面的和谐、啊、我们在处理各样人际关系的时候也应该表现出里面什么所信的、啊、也应该与所信相称、啊、那最后第四部分是第六章十节到第六章的二十节，讲的是属灵征战中的得胜、啊、我们讲的是看不见的东西了、啊、属灵征战中的得胜、啊、一共是四个部分、啊、那最后第六章二十一节到六章的二十四节就是最后一个结语、啊、所以这就是整本以弗所书的一个基本的结构哈，大家如果不记不住没关系哈，以后我们会常常拿出来看哈。好，那下面哈我们看看哈，我们现在所查的经文在哪儿啊？上次我们查了什么？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十四节，还记得哈？标题什么？救恩之歌哈。那今天呢，我们开始是查第一章的十五到二十三节，所以我们看这两段经文在哪儿啊？第一章的第三节一直到第一章的二十三节，这两段经文是在第一部分的第二段对吧，第一部分第二段讲的是新生救赎的本质哈。好，那如果我们把哈那这一部分哈我们再往下分哈，再往下分哈，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一部分可以分成继续分成三小段哈。那第一部分的话就是我们上次查的什么救恩之歌，还记得哈。那第二部分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要查的哈，亲情的感恩。那第三部分就是以后我们会查到的出死入生哈，好像层次比较多哈，其实比较好记啊。如果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三小段哈看成一个什么？看成一个三明治 ，sandwich 哈 ，sandwich。那救恩之歌和出死入生呢，就是三明治的上下两块面包哈，是绝对的干货哈，讲的是什么？讲的都是在讲什么救赎的本质哈，但区别是什么？区别是救恩之歌是从神的主权的角度来讲救赎的本质，大家记得吗？上次我们查的救恩之歌唱的什么忘了哈，副歌部分还记得吧，重复的副歌部分是什么？是神的荣耀得的称赞哈。所以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副歌部分？因为他告诉我们神对人的救赎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对吧？那主歌部分还记得吗？分几段？主歌部分分三段哈、啊。为什么是三段啊？陈伟还知道吧？忘了哈。三段哈，唱的是什么？圣父、圣子、圣灵分别在人的救赎过程当中扮演的角色，对吧？圣父是救赎的什么设计者，借着拣选和预定发起了对他选民的救赎啊，那圣子呢？圣子耶稣是救赎的完成者，因为是主耶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对人的救赎，对吧？那圣灵呢？圣灵是救赎的实现者啊，是圣灵让我们里面怎么样啊？回转，让我们里面有悔改的心，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对吧？而且不光如此，圣灵啊，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对吧？作为一个什么凭据？为的是什么？确保以后我们在那一天能够得到最终的救赎和基业啊！所以你看哈，救赎之歌哈，它是从神的角度哈，神主权的角度来阐述救赎的本质哈。那出死入生呢？顾名思义，是从什么角度啊？是从人的角度啊，是从人个人经历的角度怎么样来看这个救赎？那具体讲什么我们今天就不剧透了哈，我们下次我们可以慢慢的来查哈。好，那中间的那一段呢，中间那部分就是整个三明治它的汁水和味道最浓的那部分是什么？就是保罗的那个祷告，对吧？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向神献上的充满激情的感恩的祷告哈，这就是亲情的感恩，今天我们开始查的这一部分哈。好，那我们到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已经大概知道了哈，以弗所书的主题它的结构，对吧？包括我们现在所查的经文是在哪一部分啊，大概心里有一个数了哈，有个数了哈。 OK， 那我们下面就进入啊今天的经文的查考哈。那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呢，它根据内容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哈，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十五到十六，就是两节哈，讲的是保罗祷告的原因哈。那第二部分是从十七到第二十三节，讲的是祷告的内容哈。那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只能讲第一部分哈。那第二部分我们就放到下次讲哈。我先给他看一下，应该经文应该有哈。那第一段就是我们今天要查的哈，第一章的十五到十六节哈。好，那我们在查之前，我们先一起再来读一下，好吧？第十五到第十六节哈。好，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十六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好，我们来找找保罗祷告的原因哈。经文一开始保罗用了什么词啊？因此啊，因此什么意思啊？因此就是所以的意思，对吧？啊，那之所以保罗有接下来这段长长的亲情的祷告，原因是什么？原因在前面，就是我们刚才复习的救恩之歌，对吧？就神按着他的旨意什么，亲自的设计完成，并且实现了对他的选民的什么救赎哈，就是因为看到了哈神伟大的救赎，所以保罗有这样的激情来献上祷告哈。那这个原因哈，我们上次查过了哈，我们就不重复了哈。今天哈，那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其他原因啊？我们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动力让保罗有如此亲情的祷告，有没有啊？
提到那个以弗所的会众信主耶稣，
当然有哈。刚才丽婷也讲到了哈，他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个“既”是什么意思啊？既就是因为的意思，对吧？就是因为的意思哈。所以保罗献上这样激情的祷告哈，不单单是因为他看到了神救赎的伟大，而且是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借着信心和这样伟大的救赎发生联系了，对吧？这样伟大的救赎在他们身上怎么兑现了哈？兑现了哈？怎么看出兑现了？因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由内而外表现出了一个被救赎的生命应该有的状态。什么样状态啊？内在怎么样啊？信从主耶稣，反映到外面呢？亲爱众圣徒哈，这是一个非常真实自然的由内而外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改变哈，这个让保罗为之献上亲情的祷告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哈。事实上哈，其实我们每一个哈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包括我们在教室的每一个基督徒哈，其实都应该怎么样啊？发生这样的由内而外的改变啊。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样的改变呢？我想啊，相对于内在的改变哈，其实外在的改变怎么样要好理解的多，对吧？为什么？因为它是外在的，它是显示出来的，对吧？它是显示的出来的哈。外在的改变是看得见的，是被显示出来，就像耶稣说的什么好树结好果子，这个果子你是看得到的，对吧？而这果子因为是看得到，所以 它可以怎么样被观察被评估被衡量哈。那亲爱众圣徒就会有亲爱众圣徒的表现，对吧？那在教会里亲爱众圣徒怎么表现出来？其实我们都看得到，对吧？弟兄姐妹之间怎么样啊？彼此祷告，对吧？彼此守望，彼此连结，彼此关怀哈，这些我们不光是看得见，我们都亲身的能够经历得到哈。所以外在的变化其实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哈。但内在的变化呢？这个信从主耶稣哈，这个信到底是什么？讲到信的话，大家其实觉得哎，好像也看不见摸不着，对吧？那我们来讨论信哈，讨论信心哈，是不是稍微觉得有点悬了哈？都是在里面的，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对吧？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哈。这个信到底怎么信才叫信哈？当然了，如果我们要给相信的信哈下一个定义，其实也不难哈。信是什么？信就是内心的真实的认同和接受哈。那信神是什么？ 信神就是对于神的存在、神的属性以及神的启示的内心的真实的认同和接受，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给信下一个定义哈，不是那么难哈。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里面有真的信心啊？这个信心怎么来衡量，对吧？或者说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有信心的话，那这个信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而信心又到底会对我们的生命哈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啊？其实我想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哈，但可能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好好的来思想这个问题哈。那下面我们就花一点时间哈，来重点讨论一下哈，基督徒生命变化的这个内在部分哈，那个根本性的部分，就是这个关于信心的问题哈。所以这部分很重要，好好听哈。OK， 所以我们今天会从三个方面来讲信心哈。第一个方面，我们来讲信心的果效哈，信心的果效。第二方面呢，我们来讲信心的来源。第三方面我们来讲信心和行为的关系啊，三个方面哈。好，我们先来讲信心的果效哈。那为什么先讲信心的果效呢哈？因为信心的果效哈，就是信心在人里面产生的效果哈，是我们人对我们里面的信心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如果里面有真的信心的话，我们是怎么样的感受哈。那是怎样一种直观的感受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哈，是在那个希伯来书的11:1哈。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啊，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哈。”其实很多人会用这段经文来定义什么是信心哈，其实也没有错哈。但其实这段经文哈，更侧重于说明一个什么？有信心的人对他里面的信心的感受是什么，体验是什么哈？那是怎么样的感受和体验呢？根据这段经文，真正的信心哈，真正的信心使人哈，在他的心里面，不是在头脑里，不是在理智上哈，是在他的心里面怎么样啊？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确信哈，确信什么呢？确信他所盼望的事情一定会发生啊！他所盼望的事情虽然还没有发生，他还没有看到它发生，但就是因为这个信心，就是因为这个确信，他看待这件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就像是看待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情，就像是看待一个什么既成的事实，以至于他调整他人生的一切的方面，与这个将来一定要发生的事情怎么样啊？相一致啊，蛮抽象的哈。举个例子哈，熟悉我的朋友哈都知道我非常爱吃螃蟹哈，那个特别是以前国内的大闸蟹哈，那个哎呀，这不谈了哈，不讲了哈。但是美国没有哈，但是美国我们这边有蓝蟹对吧？北卡的蓝蟹也是非常好吃，哎呀，我也是非常喜欢吃哈。但是你知道买到好吃的蓝蟹的那个机会也不太多哈。试想哈，有一天下午哈，有一天下午我在图书馆哈，对着一堆厚厚的神学书在写作业，哎呀，写得很累哈，很辛苦哈，写得头昏脑胀，然后效率也越来越低。我想石牧师肯定也有过同感，对吧？很累很累哈。这时候哈，突然从家里面打来一通电话，是我太太打来的哈。哇，先电话那头非常非常兴奋啊，说哎，老公，我刚才买到了很久没有买到过的非常新鲜非常肥的螃蟹啊，我们今天晚上吃哈，你从学校回来的时候别忘了在路上带点什么，带点姜，带点醋哈，别忘了哈。为什么带姜醋啊？做调料嘛，对吧？会吃人都知道哈。好，大家知道哈，当我接到这通电话哈，我整个人精神状态还一样吗？当然不一样了，对吧？我整个人马上就精神起来，马上就兴奋起来了，对吧？人家就可能在打电话的时候就流口水了哈。然后我怎么样？早早的就结束了在学校的学习，然后兴冲冲的就赶到亚洲店去买什么？买姜，买醋哈。我甚至还买了一瓶什么绍兴花雕酒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吃螃蟹的时候喝一点点黄酒是非常舒服的，所以晚上一定要好好的享受一下，对吧？啊，能理解哈，能理解哈。好，但所以你看哈，我整个下午哈，我的心情怎么样？ 就变得非常的愉悦哈，我整个下午的安排怎么样也都改变了，对吧？就是冲着晚上那顿螃蟹去的啊。但问大家一下哈，我从下午接到电话哈，一直到晚上进家门之前哈，有没有看到过螃蟹？
没
有，
没看到过螃蟹，对吧？没有看到过螃蟹哈。那我的心情和行为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是基于什么？基于信心啊，基于信心哈，我确信我晚上一定能吃到这顿螃蟹，对吧？我对此毫不怀疑哈。所以你看哈，这就是对一件所盼望的事情哈，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的完全的确信哈。这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对他的信心的内在的什么体验哈，这就是信心的果效哈。如果你真有信心的话，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哈，我们对神哈有没有真正的信心哈？我们对神借着圣经启示给我们的属灵的那些真相哈，我们没有看见哈，但是我们有没有信心哈？我们对神哈将来在耶稣基督里面必要赐给我们的事情已经告诉我们了，借着圣经，对吧？已经启示给我们了，清清楚楚在圣经里面，但是我们有没有信心啊？或简单来说哈，我们有没有把神的启示当真啊？有没有当真哈？这些神所启示给我们的哈，对我们生命至关重要的事情，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实到一个程度，以至于我们怎么无法不把这些事情当做我们生命唯一的焦点啊？我们有没有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啊，一想到神的救恩和神的应许，就高兴的怎么样？哎呀，就不知道怎么说了哈，充满了怎么难以名状的满足和喜悦？有没有早上起来？今天早上起来有没有啊？应该有吗？如果你真知道真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该有吗？早上起来的心情应该有哈。而且我们有没有哈，因着这样的信心啊，从里面看到神给我们的这样的应许哈，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调整我们生命每一个层面的计划和目标，使其与什么神所指示给我们的那个方向一致啊？有没有哈？我们都可以问自己哈。还是说我们还其实还缺乏真正的信心哈？如果我们只是把神的启示哈当做我们的一种知识、一种理论哈，或者是一个故事哈，或者一种心理安慰啊，放在我们的头脑、放在我们理智里面，只是来教会的时候，或者只是去团契的时候，或者是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拿出来哈，听一听、说一说、聊一聊哈，但这些启示如果真还没有对我们的生命哈产生什么吸引力和影响力的话，那我们就要问一下自己，这个信心是不是还是真正的信心哈？我们是不是应该常常的问自己哈，我们到底有没有欢天喜地的去买姜、买醋、买酒，对吧？我们有没有哈？我们都可以问一下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省哈。好，那上面讲的是信心的果效哈，下面我们来讲一讲信心的来源，信心到底是哪里来的哈？就刚才我们用了一个吃螃蟹的比喻哈，来帮助大家理解哈，信心会给人带来怎样的一种体验哈。但这个比喻本身没有办法来解释信心的来源，为什么？大家觉得我为什么晚上相信晚上一定能吃到那顿螃蟹啊？为什么？因为对，因为我相信我太太嘛，对吧？那为什么我相信我太太啊？因为我认识他，对吧？我了解他哈，我们朝夕相处，恩恩奈奈了20年，对吧？我知道他绝对不会骗我啊，我知道他绝对不会骗我哈。所以很显然哈，我对我太太的信心是来源于什么？来源于我们之间的亲密的关系啊。但问题是哈，一个身在最终的人哈，他和神之间有没有亲密的关系啊？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哈，他主动的去寻求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啊？一个在罪当中的人，没有哈。为什么？一个身在罪中的人，他属灵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是与神隔绝，对吧？是背逆神，是抵挡神啊。那既然人里面没有产生信心的条件哈，那信心只有从哪里来？只有从神来，只有神把信心给我们哈。好，那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讲的哈。圣经里常常用光和黑暗的比喻哈，光和黑暗的比喻哈， 来讲哈神和罪人之间的这种隔绝哈。其实我们现在查约翰福音，我就拿一段约翰福音的这段经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约翰福音的3:19-21哈，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所以你看哈，当从神来的光哈，不是自然界的光哈，是什么？灵里面的光哈。当这样灵里面的光哈，借着耶稣基督照进这个世界的时候哈，世人自然的反应是什么？是恨光，是拒绝光，是抵挡光哈。而且我们也知道哈，世人有这样的反应并不是出于他自由的选择，对吧？而是出于没有选择，因为这是出于他罪人的本性啊，罪人的本性。所以你看一个身在罪中的人哈，他里面的眼睛怎么样啊？是瞎的，对吧？他里面的眼睛是瞎的哈，他里面的眼睛有没有能力去接受从神来的灵里的光啊？没有。所以他里面是怎么样啊？一片黑暗，对吧？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哈，马太福音的6:23啊，他说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啊！所以相比于肉体的瞎眼哈，造成的视力上的黑暗，那个属灵的瞎眼，灵里的瞎眼造成的生命里的黑暗要怎么样？要可怕的，要可怕的多啊，要可怕的多。那好哈，那一个在黑暗中的人哈，一个里面瞎眼的人，他该怎么办？他该怎么办？人显然没有办法怎么样，靠自己哈，靠自己医治自己灵里的瞎眼来看到什么？来看到光哈，来看到从神来的光哈。就像他人显然没有办法靠自己怎么样啊，里面产生信心来相信，来接受从神来的启示哈。那只有靠神哈，那只有靠神哈。其实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已经把这一点启示得非常清楚了哈，一定要靠神来恢复我们里面的视力哈。我们看那个，不用看，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好了。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9，记得那个在约翰福音9的时候，耶稣他医治那个天生瞎眼的人哈，天生瞎眼的人哈。耶稣怎么医治这个天生瞎眼的人啊？他行了一个神迹，对吧？把视力的功能给了那个天生瞎眼的人，他那双瞎掉的眼睛，让他怎么样啊？能够重新看见啊，是耶稣做的哈，让他能够重新看见哈。所以你可以想象哈，一个天生瞎眼的人哈，对他的眼瞎他是无能为力的，对吧？无能为力的哈，而且他从来没有见过光，天生瞎眼，他从来没有见过光，他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不知道，从来不知道的哈。而且当他身边的人试图要告诉他，让他知道这个世界是如此的五彩缤纷的时候，他有没有概念？他根本没有概念，他从来没见过，对吧？他 no idea 哈，一点概念都没有。这些话，那些人告诉的话，对他来说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他不知道什么是光，他从来没有见过哈。但当耶稣医治他哈，让他那双瞎掉的眼睛有了视力的功能之后，怎么样啊？就完全不一样了哈，他的眼睛就打开了，对吧？他就看见了，他就明白了，他说哦，原来你们以前讲的这些都是真的，原来这个世界真的是怎么样啊，是缤纷的，是灿烂的，是美丽的，对吧？以前对他来说那些没有意义的话一下就变有意义了，因为他看见了，因为他经历了，所以他的生命就怎么样被改变了哈。那我们再来看耶稣刚才那个史牧师也讲过哈，耶稣在地上他行神迹哈，是不是只是为了让信他的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当然不是，对吧？耶稣行神迹更是要让世人借着这些神迹看到属灵的真相啊。那借着耶稣医治天生瞎眼的，我们看到什么真相？什么属灵的真相啊？就像一双肉体的眼睛需要视力的功能才能够看到自然界的光， 那我们灵里的眼睛怎么样？一定要有信心才能够接受，才能够相信从神来的启示，对吧？如果视力的功能哈，只有神耶稣来赋予，好，瞎子自己没有办法，那我们灵里面的瞎眼所需要的信心只有谁可以给予啊？只有神可以给予，只有神从神而来，因着他的怜悯，因着他的恩典，因着他的旨意，他把他的信心给我们，让我们里面就看得见，对吧？而且我们看哈，其实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生命哈，其实也是一样哈，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就可以看到哈，我们中间哈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基督徒吧，如果你有可以举下手哈。没有哈，我只确认一下，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什么生来是基督徒，对吧？我们生来是里面瞎眼的，所以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哈，别人告诉我，比如说有基督徒在我们身边，对吧？告诉我们关于神的事情，关于罪的事情，关于耶稣的事情，关于救赎的事情，关于天国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反应啊？没有反应，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对吧？我们从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对吧？他们所说的一些话对他们可能是有意义的，但是对我没有意义，因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我里面的眼睛从来没有被打开过，从来没有看到过，对吧？所以你说你让我相信，我怎么信得起来啊？不可能信吗？我想信我都信不起来，对吧？但有一天哈，因着神的恩典哈，神让我们里面有了信心，神让我们里面瞎掉的眼睛有了视力的功能之后，就不一样了，我们里面的眼睛就打开了，我们就看到了，对吧？哦，原来以前那些基督徒对我说的都是真的，以前我可能对他对我来说还是没有意义的话，突然就变得有意义了，因为我们里面的眼睛打开之后就看见了，我们就清清楚楚的看到神以及神的启示都是如此的真实哈，我们就看见了我们自己什么自己的罪，我们就看见了我们死亡的本相，但我们也看清楚了什么神的恩典和神的救赎，所以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改变了，我们就迫不及待的想要什么？抓住那个神所赐的救赎，去得到那个救恩，对吧？我们也迫不及待的怎么样？要调整我们的生命，要去寻求，要去得到那上好的。我们看不见的啊，你看得见的都是什么？财富、权力都是在这个世上，但是我们要去追求那个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里面眼睛已经看见那个什么？那个上好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也迫不及待的叫怎么样？把这个好消息想要分享给周围的人，尽管他们可能还暂时看不见，但是我们看见了，我们就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啊。而这一切的改变都是从哪一刻开始的？都是从神赐下信心开始的，让我们里面已经打开看到之后，我们就改变了，对吧？所以我们看以弗所书的二章八节哈，怎么讲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段经文就非常清楚了哈，讲信心的来源哈。神的选民借着耶稣重生得救，恩典是原因，信心是途径哈，信心是途径，而这两者都是出于神他自己，都是神所赐的啊，都是神所赐的。好，那上面我们讲了信心的果效和信心的来源哈，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内在的信心和外在的行为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哈，什么样的关系啊？其实你很清楚了，对吧？就是保罗所说的什么，如果内在信从主耶稣，就一定会外在亲爱众圣徒，或就像那个以弗所说的结构一样，有前三章的属灵地位所发生的巨大的改变，就一定会有后三章的行事为人上的什么相应的变化啊。再或者说，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晚上吃螃蟹哈，就一定会去怎么样，买醋、买姜、买酒，对吧？啊，所以信心和行为是什么关系啊？信心是因啊，行为是果。有内在的信心就一定会有外在的行为哈。我们看那个雅各书的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哈，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哈。 所以你看哈，雅各在这里用亚伯拉罕来举例，说明什么？有信心的因哈，就一定会有行为的果，而且产生行为的信心才是真的信心。啊，这关系看起来简单吧？还蛮简单的，对吧？这关系哈。但其实我们基督徒在个人生命成长，包括在教会的生活，甚至是在世界上为神做见证的时候哈，其实常常忘了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关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常常会出一些困惑迷惑，甚至在试探当中哈。所以我们下面就试着从不同的层面来强化一下这个关系。这关系还记得哈，有因就有果，有信心就一定有行为哈。好，那首先我们来看基督徒个人生命的成长啊，经常会听到一些弟兄姐妹讲啊，有这样一个疑惑哈，他说我怎么知道我里面有真正的信心哈，我怎么知道神真的是拣选了我啊，我怎么知道我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啊，怎么知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看行为，对吧？因为如果一个人里面有真正的信心哈，那他外面就一定会有改变啊，一定会有与这个信心相称的行为出来，一定会有哈。或者说哈，如果一个人里面有新的生命哈，那他外在一定会显示出新生命的特质。新生命特质是什么？你家里有小孩都知道，一个生命，一个鲜活的生命特质是什么？就是成长，就是改变，就是变得越来越像谁呀？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哈。所以要知道哈，我们里面有生命和没生命是有本质区别的。有生命就一定会成长，可能开始的时候长得比较慢，看不太出来哈，但是它一定会有哈，一定会有。记得哈，大概十多年前哈，我们在这里买第一个房子哈，我们家是在一个新建的小区哈，那是个冬天哈，是个冬天。然后建商呢，在我们家的前院哈，就种了棵小树苗哈，但问题是冬天啊。你怎么知道这棵树是活是死啊？对吧？因为看上去都是怎么枯枯的，看上去一点生命迹象也没有的，我们就很担心哈。然后我们就跑到建商办公室说：“哎，你栽的那棵树苗怎么看上去枯枯的？我怎么知道它是活的是死的？”建商也很回答也很简单，说：“你过两个月等春天了，看它发不发芽，对吧？发芽了就是活的，不发芽就是死的，简单吧？”就是你里面如果有真实的生命的话，你外面一定会显示出来。但如果哈过了大半年哈，还没有半片叶子从这个树苗里冒出来哈，那我有没有理由去怀疑这棵树苗一开始就是死的？有，对吧？所以你看哈，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样哈，我们怎么确认我们有没有得救啊？就是看我们有没有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可能不是很快哦，刚信主可能你还过一段生，你还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打根基，对吧？但是如果你有生命的话，就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生命哈，我们有没有慢慢的从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对吧？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有没有这些我们可以透得出来的、看得见的这些行为的改变？或者我们可以问问我们的亲近的人，对吧？我们的家人哈，我们有没有改变啊？那如果是信主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了哈，我们的行事为人和世人还是没有任何区别啊！世人关心的我们还是在关心，世人追求的我们还在追求，世人为之兴奋的我们还是为之兴奋不已的话哈，那我们是不是就要警醒哈？我们看看我们是到底有没有从里面看到我们真正的生命的迹象出来哈？这时候也是我们需要每个人需要自省的哈。那最后我们来看哈那个教会呢？如果我们教会哈，不是最后哈，是第二点哈。如果我们教会忽视信心和行为的关系，会出什么问题啊？我们教会忽视信心和行为的关系，教会就会去刻意的追求什么？结果，对吧？就是外面那个看得见的哈，而忽略去培养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哈。那什么是教会会去刻意追求的结果呢？我想我们这个教会史牧师讲了那么多时间了哈，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什么是教会刻意去追求那个结果啊？
人数啊，受
对，就是外在的怎么样可以被衡量的指标，对吧？无非就是怎么样啊，人越来越多，教会人越来越多，对吧？或者每个月收入的奉献越来越多，或在本地有越来越多的影响力啊，提一下，我们就知道这个教会哈，人很多哈，很好啊，很多 program 哈，影响力会扩大在本地哈。但是呢，教会它会怎么样？它会慢慢的习惯性的把这些指标哈，把这些外面的果哈怎么样啊，作为事工的目标啊，而渐渐的去忽略了真正应该竭力去培养的那个因，那个因是什么？信心啊。而人的信心要靠什么来培养？要靠教会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原原本本的传讲神的话语，只有这样啊，没有任何捷径哈。为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我们看到，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上面有哈，大家看到了哈。那如果一个教会哈，它因果倒置哈，它舍本逐末的话，那怎么样？就算外面的指标再好看，也是怎么样暂时的哈，也是缺乏真正的属灵的果效的哈，因为不是出于什么一个真正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自然的结果哈。所以当教会哈一遇到挑战啊，碰到些什么事情遇到挑战了哈，甚至遇到试探的时候，教会马上就被打回原形了哈，连最初要追求那个指标都保不住哈，指标都保不住。那在这样的教会当中聚会的弟兄姐妹会怎么样呢？他们可能是不是哈，可能也会受到教会追求指标的影响，自己也开始追求指标，对吧？什么样的指标啊？他会觉得，哎呀，我该来教会也来了，对吧？我该奉献的也奉献了啊，我该服侍的也服侍了。那哎，这些指标都已经完成了，那我就应该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了，对吧？我就不需要再继续哈，很辛苦的成长了，对吧？指标都达到了嘛。那这样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啊？基督徒会怎么样忽略在神话语里面真正培养信心真正的生命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哈，结果怎么样，在可能在教会里蹉跎了很多年哈，但是信心没有增长哈，信心生命哈受到亏损哈。那这样的话教会有没有责任？有责任，对吧？有责任哈。好，我们最后来看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忽视信心和行为的关系哈，会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做见证哈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哈，在这世界上做见证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哈。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生活这个世代是怎么样弯曲背谬的，对吧？你打开电视，打开报纸，打开你的你常浏览的网页，你就知道哈，常看到哈，我们常常看到出于这个世界哈，包括出于政府的怎么样啊不公不义的行为，对吧？不符合圣经教导的行为哈。那首先问大家哈，对于那些不公不义的行为哈，包括政府所制定的不符合圣经教导的政策哈，我们教会是不是应该坚持并勇于的表达什么圣经的立场？应不应该？
应该，
应该，当然应该啊。但同时哈，我们有没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哈？那些我们所反对的不公不义的行为也好，政策也好哈，它本身是原因还是结果？
结果
是结果，对吧？是结果。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是那些行不公不义之事的人哈，他没有怎么样在里面去相信并且顺服那位公义的神，因为他里面是不公义的，当然他行出来的也是什么不公不义的啊，所以他有不公里面的因哈，才有外面的果哈，大家理解哈。那如果我们教会哈，或者是我们基督徒哈，只是对着那个果子异常兴奋的高喊口号挥舞拳头，有用吗？那是个果子，对吧？那是个果子哈。如果没用的话，那我们怎么样真正的去改变这不公不义的行为啊？我们还要把我们的目光放到这个因哈，我们要把这个行不公不义之事的人能够带到公义的上帝面前，让上帝的公义成为他的公义，他才有可能改变行为，行出公义来，对吧？所以我们一定不只能针对果哈，要去针对这个因哈。 那前段时间哈，我看到一幅照片哈，今天我可能没有把它贴出来哈。什么照片呢？就是照片里你可以想象哈，一对浩浩荡荡的一群那个美国那个保守派的选民哈，当然里面有很多一些福音派的基督徒哈，他们在国会山前怎么样游行哈，去反对政府所制定的一些不符合圣经或者不公不义的或者是自由主义的一些政策哈。然后在人群中哈，你看到有无数的标语哈，然后标语上都有非常清楚非常响亮的一些口号哈。但是呢，其中有一个标语哈，你仔细去看，有一个标语哈，它不是非常醒目哈，而且你乍一眼看上去你也不知道它的政治诉求是什么哈。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明白圣经的一个基督徒的话，你一看这个标语你就知道，哎，这个人懂行哈哈，这个人懂行。那标语上写的是什么呢？标语上写哈， Jesus Christ is the answer to all our problems， 耶稣基督是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虽然你还不清楚他的政治诉求是什么，但这个是真理啊，这个就是圣经的立场。什么立场啊？就是只有一个不公不义的人借着耶稣回到上帝面前，他里面的不公不义被耶稣的公义替代，他的生命被改变，他才有可能行出神的公义来。所以所有问题的答案还是耶稣基督，还是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哈，其实我们教会哈，要让世界看到的不只是我们教会的立场或者是说政治诉求，更要让这个世界借着教会看到谁啊？看到那位上帝啊！这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的方法。那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我们看到哈，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你们看见，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哈，所以你看哈，我们教会哈，或者说我们基督徒哈，在这个世上做见证，或者说在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哈，社会的各个方面哈，去施加影响力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福音哈，不要搞错哈，不是让别人知道我们是怎么想的哈，或者是我们有什么立场哈，而是借着这一切我们的努力，让人看到耶稣基督，目的是福音哈。所以我们是要让人哈，借着耶稣基督能够认识，真正的认识那位公义的、慈爱的、满有荣耀的我们的神啊，这是所有问题唯一的答案。OK， 时间已经到十二点了哈。那我想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哈。我讲了很多关于信心的内容哈，大家可以思想一下哈，希望大家对大家有所帮助哈。那我们先有个祷告哈，我们可以一起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们结束之后可以继续讨论哈。主，我们感谢你哈，赐下你的救赎，让我们真的是得救啊，也赐下信心，让我们有能力回到你的面前。求你加倍的赐下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啊，不断的在信心中被激励啊，被操练，被改变，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坚固，变得更加强壮啊，能够被你所用，借着我们的教会，在地上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